今天是复活节，复活节主日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我想在世界各个地方，今天所有的在基督里面的、属于神国、神家中的这些圣徒们，都在教会当中，都在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那我们知道，这个日子就是为了纪念，在将近差不多2000年前的今天，耶稣他死后第三天，从被埋葬的坟墓里面复活了。我们知道，他留下来的是一个空坟墓，这个是极不寻常的，对我们这个信仰来讲。那耶稣复活的这一件事情，我们知道都被清清楚楚的记载在神所启示的圣经当中，在福音书当中有明确的、清楚的记载。那耶稣的复活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如果离开了基督复活这一个根基，那我们所信的一切都是枉然。圣经里面神这样启示我们，所以今天，在我刚才讲，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在向这个世界来宣告，宣告什么？基督复活了。那我们知道，大家可能最近也看到，美国总统川普，他也发表了一个复活节的电视讲话。所以他在那边，他也是呼吁所有的今天在教会里面聚会的圣徒们都能够欢喜快乐的在这边来宣告基督复活。所以好不好？我们现在我知道我们刚才已经在歌里面，在诗歌里面，我们也唱了，我们的领会的弟兄在这边也宣告了。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大家一起，我们来做一个宣告，我们用我们最大的声音，我们在这边来向世人、向世界来宣告。这样哈，我来说，我说基督复活了，你们说他真复活了。我说基督复活了，然后大家大声哈，齐声一起说，他真复活了，基督复活了，基督复活了，感谢主，哈利路亚。那今天复活节的主日我想跟大家来分享马可福音。我们最近一直都在分享马可福音的信息，那也是我们现在正在读的马可福音，已经今天开始我们应该读新的书卷。马可福音第16章有一段记载，就是讲到耶稣复活的信息。我们在星期五的耶稣受难日的特别聚会当中，我们已经读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是在马可福音这边，那边讲到说，从正午到申初，差不多我们刚才我们讲过，大概有差不多三个多小时，遍地都黑暗了。那这边是讲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遍地都黑暗了。那根据圣经的记载，耶稣死后被安葬在坟墓里，也是在晚上，就是在当天的晚上，耶稣是被安葬在一个从这个磐石上面凿出来的一个坟墓里面。那圣经里面也记载说，这个坟墓从来没有安葬过人，那就是意味着这个坟墓是一个新的坟墓。耶稣是第一个被安葬在这个坟墓里的人。那耶稣的身体，圣经里面记载是用细麻布包裹的。那耶稣被安葬在坟墓之后呢，圣经里面也特别记载，说是用了一块很大的石头，就把那个墓门把它滚过来，那个石头是没有办法抬的，只能滚过来，然后把那个木门把它封住。 那么耶稣他整个的安葬的过程，圣经里面记载说，从加利利一直跟随耶稣的一些妇女，他们一直都在观看，因为他们也没有地方去，那耶稣在哪里他们就跟着耶稣到哪里，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也在那边，当耶稣钉完十字架被安葬的时候他们也在旁边，所以他们是看到了耶稣安葬的整个的过程。所以马太福音而且还记载有一个更特别的记载，说坟墓当时是有兵丁看守的。那么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个马可福音第16章这段经文，他告诉我们，他说七日的第一日清晨，他说是出太阳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这个七日的第一日是犹太人他们的这个犹太历，他们记一个星期的他们的日子，那这个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我们要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看就是星期天，那么也就是安息日过后的之后的在开始新的一周的时候的第一天刚刚开始的。所以呢，那这边他说讲到有两个叫玛利亚的妇女，另外还有一个叫萨罗米的一个妇女，他们是拿着香膏要来膏耶稣的身体，因为耶稣安葬的那一天是安息日，是预备，是叫安息日的预备日，那是要预备过安息日的时候，所以犹太人他们在那一日他们是尽量能不做工就不做工，所以他们在预备准备他们的心要准备迎接安息日，所以呢就啊膏耶稣的那一部分就，那当然圣经里面记载里面从不同的角度，这边呢讲的是妇女们在第三天的时候，就是在七日的头一日的早晨，他们就买了香膏，来带着香膏就来膏耶稣的身体。这个是犹太人他们在啊这个啊埋葬一个人的时候，安葬一个人的时候，他们特有的犹太人的一个习俗。所以呢，一周的第一天，这边讲到的是一个清晨。其实原文这边讲的是一个啊，他讲的是一个 very early。不是一般的 early， 是 very early， 是一大早，就是天刚刚亮，就太阳准备刚刚要出来的时候，所以是非常早。那天这个时候是由黑转向什么？明亮，就是天开始亮了。所以圣经在这个里面这样的记载，其实是有它非常特殊的意义在这个当中，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都有关于光或者光明或者是晨光的这样的启示。那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那约翰福音里面是讲光讲的最多的，所以光的启示在神的圣经当中我们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所以在这边马可福音他讲到了一个非常早的一个早晨，然后是在他特别强调了是在什么太阳出来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光其实在讲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讲到晨光的时候，旧约圣经里面早就有启示。我们看旧约撒母耳记下23章第4节，这那面他在预言将来以色列要来的那个弥赛亚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下23章第4节。我们知道在其他的旧约圣经里面，比如像何西阿书第6章第3节也有这样的预言， 他那边是讲到他出现却如晨光，这边也讲到是晨光。那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赛亚书是非常在预言弥赛亚上面是非常的重要的一卷书。那么旧约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第二节，这边他也预言要来的这个弥赛亚将要使黑暗变为光明，所以这边也讲到从黑暗到光明。所以这边九章第二节这样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所以这边也是讲到见光，然后光照耀着他们。那我们知道在启示录当中，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启示录22章第16节，那边耶稣他自己称自己，他自称说什么呢？我是明亮的什么晨星。耶稣在那边启示录22章14-16节，耶稣自称说我是明亮的晨星。那我们知道在新约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78节和79节，当施洗约翰他的父亲撒加利亚他在预言耶稣基督要带给人类的救恩的时候，他做了一首诗歌，他在诗歌里面他是这样唱的，他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这边也讲到了说要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所以这里面都是在讲到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基督。所以当七日的第一日的清晨，他说是非常早 very early morning， 七日的第一日的清晨，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就像什么，就像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所以耶稣他在七日的头一日的早晨他复活了，他就像那一个清晨的日光，他给我们身在罪恶之中的人类带来了一个新的希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这一节经文里面他想让我们知道，想让我们看到，在这一个七日的头一日的这一个早晨，非常早的早晨，太阳就要出来，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耶稣他复活，他的复活带给我们的是就像清晨的日光一样，要照亮我们在世上所有在最终的这些挣扎的人，带给我们一个新的希望。这是何等美好的信息。所以当这些妇女当她们拿着香膏要向安葬耶稣的坟墓走过去的时候，因为她们在去的时候她们心里面是知道，因为她们在之前她们已经看到耶稣是怎么安葬的，她们一边走，她们快到的时候，她们就说那个墓的门口有一块大石头，那没有人能够像他们几个，他们有三个妇女是没有办法移开那个石头的，所以他们一边走一边心里就嘀咕说那一块很大的石头，他们就彼此的就说，他说谁给他们把这块石头从墓门滚开呢？他们正在说的时候，哎，他们到了墓前，当他们抬头看却看到那个石头已经怎么样滚开了。所以当他们看到石头已经滚开，他们就直接就进入到坟墓里面。当他们进入到坟墓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一个穿白袍的少年坐在右边，而且这个穿白袍的少年对他们说，他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在第六节那个地方有这样的记载， 所以这个穿白袍的少年人，他坐在右边，这个是意味着什么？其实这个穿白袍的，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很多的地方，当讲到穿白袍的，并且有可能还有光在他的身上，那这个一般来讲就是一个天使。其实这个就是神差来的一个使者，神要借着他的使者来向这三个妇人来传达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耶稣，就是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拿撒勒人耶稣，他现在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他让他们去看安放耶稣的地方已经不在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个空坟墓。所以这个是神带给这三个妇人的信息。那当然他接下来还有话要跟他们讲。所以关于耶稣他的复活，其实在旧约圣经当中早已经就有预言。旧约圣经里面很早关于复活这件事情就已经有预言。那我们知道在诗篇第十六篇，十六篇的第十节那边讲到，其实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唱诗歌里面还是宣召里面好像有这节经文是吧？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这里面讲的这一个就是在预言将来有复活这件事情。那么我们知道在诗篇第110篇里面也有，110篇的第一节里面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这里面也是在讲复活这件事情。那还有一个，这个也是被后来被耶稣所用的一个比喻，耶稣拿这个事来做比喻的。但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在约拿书里面有讲到约拿他的经历。第一章的第十七节他这样说，说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所以接下来在第三章的第十节，当讲到约拿他最后的结局的时候，说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所以这一件事情被耶稣后来用来做一个比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第四十节，当他在引用这个圣经的这个比喻的时候说，他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所以这里面讲的是耶稣他的被钉死，就是他的受死。那还有就是当这个大鱼把约拿吐出来的时候，那这里面讲的就是一件复活的事情。所以耶稣他用这个比喻来讲他自己他的死和他的复活。所以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有讲到耶稣自己，他不仅是用比喻来讲他的死他的复活。我在前一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的也是马可福音里面讲到耶稣他曾经三次自己预言他的死和他的复活。他甚至是亲自讲到他要被钉十字架，然后第三日他要复活。所以关于复活这件事情，圣经里面我们看非常多的地方都有这样的预言，包括耶稣自己。那现在我们看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里面，今天神的使者已经向这三个妇女，其实也就是向我们世人做了这样的宣告，说被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他让他们去看安放耶稣的地方已经不在了。 留下来的只是一个空的坟墓，耶稣他已经复活了。所以耶稣复活这个事实是人类脱离罪恶的黑暗，我们讲前面讲到黑暗，那现在已经见光，可以进入到 有新生命的这样的光明的国度里面，这样的盼望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现实。因为耶稣基督他这个复活的这个事实，我们要从黑暗进光明的这样的一个盼望可以成为一个事实，可以得以实现。所以在基督里面，圣经里面讲说旧的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而且我们知道在这个当中，在基督里面，我们神还给我们一个叫什么，一个属灵的，我们讲叫属神的一个永恒的一个生命的盼望。这个就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和他第三天的复活所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信息。那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的记载当中，神的使者还对当时在场的这个妇女们说，他说你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所以在这边神的使者又告诉这些妇女们，他说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在你们以先去了加利利，他要去告诉他的门徒，告诉彼得，他在他们以先已经去了加利利，他们在那里就会见到耶稣。而且这个是耶稣在他没上十字架之前就已经应许给他们的，说到时候他会在加利利，他复活的时候他会在加利利那边等他，等他们。所以这边就是讲的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这个就是对啊，让这些妇女去对这些啊门徒们啊，包括彼得，要告诉他们。不过这个马可福音的记载非常的特别，非常的特殊。那我们看在这个经文当中提到这些妇女怎么样，他们恐惧战惊，是不是恐惧战惊，他们不敢说话，也不敢去见任何人。那这里面说是他们因为他们什么，因为他们害怕。所以呢，根据马可福音的这段记载，好像是这些门徒们就是说他们不知道神的使者跟这些妇女们讲了这个话。那马可福音里面其实也没有记载最后这些门徒们就去了加利利去见耶稣，但是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因为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是非常的接近在记载上面，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却记载了这件事情。那后来我们知道门徒们就去了加利利，在那边耶稣他们就见到了耶稣，然后耶稣在那边也就跟他们颁布了大使命。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马可福音在这边他的这个，当然我们知道马可福音他的结尾上面，在他最后的结尾上面，我们今天读的是第一章这个第一节到第八节，那后面还有第九节到二十节。所以呢，我们看你要注意看的话，那个圣经里面他特别注有一些小字，甚至是有一些是用斜体，或者是用一个 mark 把它隔开，说这下面这一段从九节到二十节这一段是最早的抄本里面所没有的。那我想不管怎么样，如果是马可福音被收在正典当中，所有的经文我们相信都是神的启示，不管是在什么时间加上去的。所以呢，但是我还是觉得马可福音它在这个记载上面确实有它特别的地方， 所以马可福音他在这边，他神的使者跟这些妇女们交代了，让他们去告诉他的门徒，包括彼得，让他们去加利利，但是他们没有去。但是这面说到，他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是的，耶稣他已经在我们以先。这个里面他要告诉我们的，马可福音在这里面要跟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他确实已经在我们以先，就是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走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死了。而且耶稣他作为初熟的果子，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不仅战胜了撒旦魔鬼，战胜了一切的罪，而且他在因为他的复活，圣经里面讲他是我们初熟的果子，所以耶稣他是第一个复活的。所以耶稣的复活他也就胜过了死亡的权势。所以耶稣他是为我们复活，他是我们复活的主，因为他的复活他成了我们可以信赖，可以依靠，我们需要认识，我们需要去接受的一位救主和一位生命的主。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像，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在这个世上，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处境，什么样的光景，其实我们都会像圣经里面这边所讲的，像那些妇女一样，我们会因为害怕，我们会发抖，我们会胆战，我们会心惊。多少的时候，我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确实在这个世上，我们会因为惧怕，我们有这样的情形，就像这些妇女一样。但是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会这样，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以先，他以他复活的大能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这个就是马可福音在这面的记载里面，虽然看上去好像突然一下子就结束了，好像也没有后面接续的，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马可福音他所讲的，他所告诉我们的，其实是有更广更深的意义在这个当中。因为耶稣他已经在我们以先，他先去了，他先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先为我们死了，他先为我们复活了，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这新的生命的盼望，才有这永恒生命的盼望。这是马可福音，我想也是马可福音比较独特，在记录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比较独特的一个地方。那么耶稣的复活我们知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已经是这么长的时间，2000多年，这个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在历史当中，在过往的历史当中，会有很多的人，有不少的人，他们一直企图利用他们手上所有的证据，或者是用一种现代的科技，或者是用一些现代科技考古等等所发现的一些这个东西，甚至是有人用这种伪造的文件，伪造的这些东西来企图来否认耶稣他的复活。我们知道这样的人非常的多，最近也还有我们会不时的在新闻在媒体的报道当中，我们会看到有这样的事情，有人就是要试图来否认耶稣基督他的复活，来诋毁耶稣复活的这个历史事实。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努力其实最后我们知道都是 in vain， 没有任何的结果，因为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是不容否认不容诋毁的。那我们知道在很多的人，在他们有些人哈是抱着要诋毁耶稣复活这件事情，要诋毁这个真理，他们就设法到各个地方去收集证据，去找这个证据。但是我们知道也有在这个当中也有一些人， 他们因为他们去找证据，在找证据的过程当中，他们反而发现复活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可信。他们因为他们找不到任何的证据来推翻耶稣复活这个事实，反倒是在他们找证据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的证据反而来证明耶稣他的复活是事实。所以我们知道在很多的这些人他们在寻找证据的时候，在这个试图在诋毁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反倒因为所看到的证据，他们信了主，他们归向基督，接受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所以这个我们知道有很多不管是书也好，还是在新闻报道里面都有这样的事件。那我记得我曾经讲过，或者是大家可能也听过哈，就是讲到是在这个前苏联，当然现在是俄罗斯哈，前苏联发生过有一个事件，或者是我们讲一个故事也好，在前苏联发生过一个有这样的一件事情，说是有一个无神论者，我想这个虽然可能有大家有听过，或者是我大概我以前也讲过，我记得我是讲过这件事情。那我想今天因为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基督复活的日子，所以这个故事我还想有必要在这里面再跟大家讲一下。有一个无神论者，当时是早期的苏联，那个时候还是布尔什维克哈，就是苏联的共产党，他们统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其中有一个，这个故事里面讲，就是有一个是他是一个 atheist， 就是无神论者。这个无神论者呢，因为他是不相信有神的，他不信任何东西，他只信这个马列的哈。然后呢，他就极力的试图来讲，用他自己的理论，用他所有的现有的这个科技，现有的手头的资料，他试图极力的来否定耶稣，有耶稣这个人，还有就是有耶稣这个复活等等这些事情，就是他要把整个耶稣的事件要把它全盘否认。所以呢，有一次他就在一个大礼堂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聚会，那个特别的聚会呢，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像我们今天一样，是一个复活节的聚会。他想在这个复活节的，因为有很多人嘛，非常多的人平时不去教会的人这个时候也在教会里面，所以呢，他就想在这个时候来用他的理论来证明他所讲的这个可以把耶稣这个事件完全推翻。结果他就借了个机会，就在那边就在台上就讲了一套一套的他的理论。那讲完了之后，他说你们下面谁可以把我讲的这个可以推翻，那我就认输。然后呢，这个时候呢鸦雀无声，下面没有人说。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很年轻的一个牧师，他就没有说一句话，他就走上台去，走到台前之后呢，他也没有讲什么这个他也没有稿子，也没有什么东西，他只是在那边对着会众，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耶稣，他说基督复活了，就我们今天刚才我刚才跟大家说的，他说基督复活了。那在整个的我们知道教会的这一个环境里面，当有牧师说基督复活了的时候，那会众的反应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让大家说的，他真复活了。所以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说了三遍，他说基督复活了，他其他别的什么也没说，他就站在那边上面说，他说基督复活了，下面所有的人都说他真复活了，然后他连续说了三遍，然后他就下去了。然后那个这个 那个人就问他，他说你还有别的要说吗？他说我没有了，他说我就说这么多。那这个故事，这个事件想要说明的，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其实已经早就在人们的，在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很多都知道，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所以不需要用任何的其他别的所谓的这些道理，所谓的这些现代的科技来证明耶稣是不是真的复活。这个在圣经里面，在神的启示里面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耶稣复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今天每一个在神国里面的，在神家中的每一个圣徒，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确信，就是基督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我们是不是要再说一遍？我说基督复活了。好，我再说一遍，基督复活了。好，感谢主，哈利路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要在这里发出我们心底里面的赞美，哈利路亚，赞美主，基督复活了，他真复活了。这是神你在圣经里面你明明白白的给我们的启示，我们知道耶稣的复活是我们那最大的盼望。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求主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来掌权作王，你也带领这个世界，让更多的人都能够在你的真理，在你的复活的基督的真理上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都能够明白这样的神你所启示的真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你的面前来悔改。求主你帮助，求主你带领，求主你复活的大能在这个世上来继续行奇妙的事情，带领这个世界能够人人都能够归向你。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